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已经讲到第四章哈，一共六章，好像我看到了盼头。我们提摩太前书是六章，后书是四章，后面的那四章，那个提摩太后书那四章呢是。伯良弟兄来讲哈，所以呢算上这堂我还有三堂课，如果没有那个 handout 可以找这个伯良弟兄。好，如果你有手中的圣经呢，打开圣经啊，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先来读经。一共四章，一共十六节啊。那我先想请弟兄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然后呢姊妹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然后后面十一节到十六节呢我们一起来读啊，分开读啊。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想请弟兄来读，一起来读。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一起来读。你们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扫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主的日子，主，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主，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宝贝的话语，主啊，让这些话语实在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主啊，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愿意主你的话语实在是，主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让我们听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上被造就。我们就以这样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知道上一章讲到的是长老与执事啊，我们知道如何的要在教会设立长老和执事一同来管理神的家，因为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啊，保罗托付提摩太在那边服侍，但是呢不能靠提摩太一个人，要设立长老与执事一同来管理神的家。特别讲到的是要羡慕善功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要在长老和执事要在三个方面上要有 见证啊，有三个特别的提到素质，就是在家庭方面、品格方面，还有在信仰方面啊，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是无可指责。这句话很重要哈，叫无可指责啊，才能成为神家中的仆人啊，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啊。而且当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标准不是单单的给我们的长老和执事，这句话也对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羡慕善工，想要为主所用的话，那这些标准也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标准啊。这是上一章里我们讲到的，特别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初入教的人呢啊，不可做监督，免得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啊这个刑罚里面。那提摩太应该不算是初入教的了啊，但是呢他很年轻，我们知道他那时候大概应该三十几岁的啊，我相信具体岁数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很年轻啊，因为后面有一句话就嘱托说不可叫人看你小看你年轻啊，知道他是很年轻的。那保罗特别在第四章里面，从上面第三章讲过的这个要求以外，第四章特别对他有一些嘱托的话，说你如何在教会中行事啊，要在哪些方面上做基督的好执事，忠心侍奉啊。其中第一点啊，就是在真道的教导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四章呢，它是这样分段的哈，大概一节到五节讲的是在真道上的教导，说要有人离弃真道，那么你作为在这个教会中侍奉的执事，你应该第一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持守真道啊，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就讲在真道上的教导。第二个呢，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啊，讲的是基督的好执事。其中有一段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你的那个汉大楼写今天的金句叫做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是做一个基督的执事，你要有一个敬虔操练的生活啊，敬虔操练。今天早上巴力斯的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一个敬虔的属灵的操练的生活啊，这是今天所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啊。第八节，好，我们一同再读一遍第八节哈，我们把这一句话再读一遍，因为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呢，最后的这一段呢是大概11节到16节呢，是保罗对提摩太一个非常诚恳的一个劝导，说你要一个劝勉他要做信徒的榜样，要殷勤服侍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善工的心，那你就要忠心的对待神交托你这样的一个善工啊！你要做这个信徒的榜样，忠心服侍。所以大概呢，四章是这样分段的啊。那我们先看这个真道教导上面哈，大概将五段经文呢。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第一章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我们就讲过，他有一些假教师，出现了一些犹太派基督徒的一些教导啊，而且呢，在对保罗而言，这个是一个不是说是个小问题，他说那是一个什么异教啊，异端，所以呢，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那么对于提摩太而言，在侍奉上首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真道上要持守，因为真理是教会的基石，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如果你在这个基本的教导上面走偏了，那你这个教会应该就不是神的教会啊。所以呢，在教会中侍奉中首要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持守真道。而且在里面提到的事情是很有意思哈，他说圣灵明说，那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那后来的时候，有的人理解成为是末世。其实呢，在这里面这个后来的时候不一定是末世，因为这个时候只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现在看他的时候可以看的是一个末世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要假基督出来啊，这个确实是有这些问题出现，但这里面讲的是当时，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完成他的救恩之后，将他救恩的道理显明给世人之后，说这是你得救的办法，在那之后有人偏离了这个真道。这就是讲的离弃真道。什么叫离弃真道呢？就是说神已经解释，没有不借着我不可以到神的，不可以到神那里去，只有借着我才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真理的时候，有人说哦，或许我们还应该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再加上一点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偏离了真道啊。他这里面说原因是呢，有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道理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后面已经第三节已经提到，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禁戒嫁娶，这个是早期的，尽管当时诺斯底还没有完全成，因为这是当时在一世纪哈，那诺斯底二世纪才那个时候才盛行起来，但是这呢有一些当时那个诺斯底的影子，也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身体是邪恶的，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只有精神上的灵里面灵上啊，这个才是一个圣洁的。所以呢，这是一个他认为婚姻是一个邪恶的事情，是放纵私欲啊。所以呢，他说你不要去放纵私欲，要禁戒嫁娶，这样你才是一个圣洁的，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在这里面提到了哈，这里面这个鬼魔的道理就是指的这些禁止嫁娶还有饮食方面的一些事情。他说你要禁戒食物啊，比如说这里写的这个又叫人戒荤。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确实提到过一些，在律法里面提到过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啊，有一些尤其对犹太人有一些饮食上的一个要求啊，这是表示这个。所以呢，这些东西不是说空穴来风，它是可以利用圣经里的一些旧约里的一些要求，他说这些东西都从神来的，神来的要求。我们知道在这个律法的饮食上面呢，在新约里面讲了很多次啊，尤其是在使徒行传里也讲过，哥林多前后书里都讲过啊，什么东西可以吃，尤其那些供过的东西能不能吃，我们这个东西都讲了很多遍了啊。到底这里面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你得救的必要条件是相信主耶稣，那这些条件是不是也是得救的条件？就是说你信了耶稣是救主以外，这些东西到底要不要去守？或者说你信这些东西之后，你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就是说你单信耶稣基督不完全，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对真理的一个混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圣经里明明提到过，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过，你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肉身成全吗？啊，就是说你在这些旧约的律法上面，它不是你得救的必要的条件，这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有一段历史讲的很有意思，他就是讲那个彼得魂游向外的事情，然后天上掉下来一些东西啊，然后呢有个声音说你要吃，他说这些话这些东西我是不可以吃的啊，因为这是在旧约的律法里是不可以吃的。当时有一个声音怎么说的呢？说这是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就和我们这里面第四节第五讲的哈，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你要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啊。所以呢，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再受管于那世俗的小学，不要再去那守那律法，而是要单纯的靠着主耶稣的 的宝血洗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额外的附加的条件。后来保罗这个彼得装甲的时候，彼得还当面指责他。尽管那个时候当时指的是外邦人得救的事情，但是呢道理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凡因着神所造的我们都要看为是好的，凡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洁净的啊，我们就不要有一些还要去守这个律法。包括这个婚姻的事情，禁止嫁娶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在圣经里面这个已经启示给我们，圣经里面启示这个婚姻是好的，是神所祝福的啊。尤其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说，那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一个配偶啊。然后呢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我们当时很多人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尤其那些信佛的人，我觉得我没有研究佛经。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那个道理呢或许我不懂，那些哲学或者是他佛学所讲的那些东西，但我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说我要我的信仰和我的生活呢是一致的。我不能说我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要信佛教，我信了一段时间我出家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所要的，一个和我的信仰和我的人生是不合的。我要信我的信仰要薄，要真的是要那个，就有点反人性，对吗？啊，佛教它是到一定是，当然它也有不是说全都出家，还有俗家的，但是它到了一个地步呢，就要把这些东西都要除掉。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各样的供应，神给我们一个配偶，是我们值得去珍惜，去这里面讲什么？靠着凭着感谢要什么？要那信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供应，是我们宝贝的感恩的东西。可是呢，如果你说这个佛教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要六根清净，你要把这些东西看淡了，我觉得这个是和我的信仰是不合的。而基督教里面说这个婚姻是神祝福的，诶，这个是我要的东西啊。所以这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什么其他的佛教或什么之类呢？我想想我不用看，我不需要看。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领受哈，这是真我们在这个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悦的，因为这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家庭和我们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另外呢，就是这个吃各样各样的东西，也是佛教它是不吃它是吃素的啊。我觉得吃素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呢，我不能说他好还是不好或怎么样，但是呢我这也一样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也从各个方面的科学角度来讲，它也是有丰富的蛋白质哈。我不去想到底是哪一个好还是不好，因为但是呢至少在这里面神说你们不要有一些任何的禁忌在里面，而要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那个李伯母就文森妈妈哈，还给我们分享，她说她碰到一个朋友到文森家里来，拜访他们，然后呢，有一个是信佛的，我不知道文森在不在这里哈，不应该不在这里。说，然后呢，他就说他是一个水手，在海面上，就在外面打鱼，然后回来卖给外面的人，然后他说他就很重的这个负罪感，说因为杀生，还要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吃，他就觉得他有个很大的一个负罪感。李伯母就说这个是神的供应，我们有凭感恩的心。我想这段话就跟我们今天所学的一样的道理啊。很多人也去学这个佛教的放生哈，我对这个方面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很理解了哈，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没有在这个佛教方面的信仰啊。但是呢这里面提到就是一要感恩的心，因为神洁净的啊，他就是洁净的，我们就可以领受啊。说借着祷告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这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是祷告啊，说神呢你要洁净这个食物啊，而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丰富的供应，都在这里面说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 下面这一段话呢，其实是这一章的金句，是我们今天主要来特别强调要来讲的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首先，这个敬虔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打这个字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打很多敬虔，我们这个词连不到一块去。我不知道你们的电脑怎么样，反正我在我的 computer 上面哈，我打敬虔的话就联想没有这个词，所以我打两个词，我要打敬畏，把那畏删掉；再打虔诚，把那诚删掉，才能打出来敬虔两个字。啊，这个没有这联，但是呢，前进倒是有这个联想的，有这个词。啊，敬虔它也应该是一个词，它在英文里面它的意思呢，翻译成是，你看英文它查的叫 godliness。啊，它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有很多的理解，有的人就说有点像神一样的性情，有像基督一样的性情，有人就有这样的解释。但这个 godliness，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这个词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出现很多次。我大概查了一下子哈，因为今天这个主要讲这一个章节，整本圣经出现了29次敬虔，在旧约中出现了8次，新约中出现了21次，而且在旧约中发这个出现的这个8次里面，有7次，其实你要仔细看敬虔的词，他讲的是不敬虔的人怎样怎样，不敬虔的人讲了8次都是不敬虔的事情，而在新约里面出现了21次呢，是讲敬虔的事。而这个21次里面有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讲的这章里面就讲了8次。所以呢，敬虔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错误哈，它真的是敬畏加虔诚，对吗？你把它分开打开，也真的就是敬畏加虔诚。我想它最主要的这个我们的直观理解，它应该是与神的事有关，而且你的心思意念呢以神的事为念。我觉得这是 godliness， 就是我不管坐卧起行，都想着这是否是容神一人的事情。我觉得这是 godliness， 啊，他有以神的事为念，他敬畏神，渴慕神，凡是以神为中心，这是敬虔，这是敬虔的人，被神的爱吸引，而且他是一个名词形式的，这 godly 啊，敬虔。这里面讲的事情呢，我们明白这个敬虔了以后呢，发现有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比较，他在很多方面做了一个这个比较，就是说操练身体和。唯独敬虔这里面是一个名词哈，但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操练敬虔的生活，也是当成一个操练一个动词来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锻炼身体、操练身体很重要。我回国以后，我觉得这是唯一我和我同学能谈得来的一个话题，别的都谈都有点不搭嘎了，你知道吗？就没法谈。但是一谈这个锻炼身体，他们也在考虑，我们也在考虑。他们也在想，我那天你回国那现在以后，你看电视上最多的两个东西，一是什么？养生广告，就这两件事情。啊，所以大多数人为什么眼睛看在这个操练身体上面呢？因为这我们看得见的好处，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好处。我们也知道，一旦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你的这个生活的质量会严重的受到影响。啊，所以呢，操练身体是每一个人的心里想的哈。啊，都注意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在这里面提到的问题，就是敬虔，它是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或许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的不注重我们灵里的健康。今天早上巴里斯讲这篇信息，就是说，你早上这个营养早餐吃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只注重我们肉体上的饥饿，我们吃饼得饱，但吃饼得饱是不是看的就是饼呢？而看没看到给我们饼的那个主耶稣的真道呢？我们只是为了吃饼得饱这个早餐啊，可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是我们这个灵里的一个健康。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应该是芝加哥的一个特会啊，有一个牧师在上面啊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这个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如果给你一个属灵的温度计，你说你多少度？然后很多人呢，啊，就真的很谦卑，很多人真的是很谦卑，说你看牧师才八九十度，我不要像牧师一样哈，我40-50度、50-60度就好了啊，很谦卑的一个谈啊，也不太冷啊，太冷也不好 是不是？我们至少也是基督徒嘛。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不敢说我在很热，但是你很不，但是你要记住这件事情。这就是那个牧师当时笑话我们说，你们看吧，大多数人都落到那个不冷不热的。你知道不冷不热在圣经里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吧？在启示录三章十五节这样讲的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冷不热，你要被吐出去，你要与神的恩典无分啊。所以呢，我们不冷不热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啊，我们这个属灵温度不冷不热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呢？你仔细看哈，这些现在一些表现哈，什么是不冷不热的一个表现呢？常常没有属灵的胃口啊，有的时候甚至是灵里低沉啊，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或者好久没有去教会哈，不愿意去教会，也不愿意参加各样的聚会，星期五能逃就逃，总是我们忙嘛，总是有事情，更别说教会的祷告会啊，就 compromise 教会的聚，这个周三的祷告会，周五的这个查经聚会，主日的敬拜，三个里面我去一个就好了，最多去两个，三个没可能。常常是我们的一些状态，不愿意去侍奉。当我们问到你侍奉的时候，他说你让我考虑考虑，或者更属灵的话来讲，你让我再祷告一下啊。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胃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却要去做那属灵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征战。在这个世界里面哈，我们真的就像那个，我们的属灵状况就像那小船，忽上忽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莫名其妙，我们真的是很高昂哈，我们愿意拿起圣经来，我们愿意去祷告，我们愿意，但有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没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属灵低下呢，是我们真的是能看出一些啊。我们从一个人的外面的状态，你就能看到一个人的情况如何。我记得我自己呢，有一次在这个俄亥俄的时候，我们当时呢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啊，我们两三家开始，后来呢就好多人家。然后呢，到后来有一个弟兄进来呢，当时呢这个弟兄很强调这个属灵权柄啊，一些数字，当时就和我们的信仰有点不太。就是我们听过之后呢，心里面就觉得有一些挣扎在里面了。我不好多加判断怎样，但是呢这个聚会呢就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后来我们就决定停下来啊，停止了聚会，这个聚会啊，我们就想那过一段时间再看了啊。然后呢就那一段时间里面啊，我们真是就出现这种状况，不太愿意去聚会，觉得没有什么益处啊，各样事情啊，邻里低沉。我和姊妹在家里面真的是就觉得好像这个信仰真是出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真是这个信仰的真是在大海里面飘啊飘啊，忽上忽下，真有可能随时就翻船。那时候呢，和我们一家当时和我们一起去聚会的那有一个邻居，也是带我们信主的一个家庭，他们我相信也是灵里很敏感，我们在一起读经，后来他到我们家来，我们几个两家人在一起一同祷告啊，我觉得那一天晚上我现在还记忆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以后呢，我们就一同祷告，就不为别人，就为我们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祷告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两家开始重新恢复这种家庭的聚会啊。灵里低沉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影响到不单影响了你的灵里面的这个状况，它对你的这个其他的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况，有时候你可能也留意到啊，最近这段时间好像不太火热，或者是总是被世界的事情所牵挂住，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这里想那个处方，就是这里讲今天所要讲的哈，要开始敬虔生活的一个操练啊，开始敬虔生活，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祷告。身体，当你身体出现一些软弱，或者是你身体比如说变胖了，你这个很明显的征兆，你这个 状况不对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我立下一个志约，这个志向，一周里锻炼三次，啊，每次跑半个小时，这就是你要锻炼身体的一个啊，想要操练，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状况的正常的状况里面。当你灵里出现事情的时候，也同样道理，因为灵也可以操练，我们的境前也可以通过操练来提高啊。这是我们今天最要讲的这个健康的属灵生活啊。一般我以前也经常分析这个图哈，我现在我也在讲，要通过这几个方面哈，一样都不能缺失，要读经、祷告、聚会、侍奉。你想一想，如果其中的一个轮子瘪了，你这个车还能平稳的往前走吗？这四个方面一样都不能缺啊。今天早上特别讲的事情，读经，还问我们早上吃了没有，吃饭了，我们读经了没有，不见得。那个以前我们参加特会时有人特别讲 no be no be， 很有意思。什么叫 no be no be 呢？ no bible no breakfast 啊， no bible no breakfast 啊，我这是提出来哈。每次谈的这句话说我都很羞愧，为什么？我每天早上都是吃完早餐就没有 bible 啊。所以呢，这个的确哈，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安排，我今天听巴里斯讲，跟我是很阿门，因为什么？我的问题跟他一模一样，我很难入睡，我周期性失眠。到一定程度呢，就是怎么睡都睡不着，十点钟上床，两点钟、三点钟才能入睡，啊，有的这是一个很难受，所以早晨那点时间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呢，很高兴起来能够给艾文做点早饭，但很多情况下呢，我就宁肯我不做那个好父亲，我要多睡那一会儿，因为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的确哈，那影响我们的一个灵里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现在教会里全教会在推广这个读经的话呢，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营养早餐的时候。当然了，不一定你一定要早餐，但是呢，在读经上面我们要跟上，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里最基本的一个供应。这个是叫玛拿，是名副其实的玛拿，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另外呢，祷告也是一样，祷告我们知道是最直接的和神建立关系的，最直接的和神建立关系的是通过祷告来的。甚至有一些人说我跟神的关系都不那么好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祷告，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些祷告。对，祷告是我们和神建立关系的最亲密的啊，最直接的办法。我们有周三的祷告，我们有自己的祷告。我在预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在这个真是在挣扎。我尽管说我自己做不到，我到这里，我老是跟弟兄姊妹讲啊，我讲是要讲，对我自己是一个勉励。尽管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我要拿出来和大家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希望我真的是能做到。啊，弟兄姊妹一样，看到这些东西，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做，但是我们要记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如何靠着什么能够抓住神呢？要靠着这些东西抓住神啊。另外就是聚会，希伯来书四章二十五节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啊，倒要彼此劝勉。聚会是让我们遇见神。为什么我说只有在聚会中遇见神呢？啊，我们圣经里也应许我们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啊。神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在我们当中，做那我们之间彼此的连结。教会生活是我们真正好遇见神的地方，我们自己有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在脚踏实地的里面，你去经历神的带领和恩典，你要在聚会当中能见到啊。所以呢，一定要要不可停止聚会啊，侍奉啊。有今天也四章的这个十五节里讲，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不要在此专心，使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啊。这也是忠于神的托付啊，忠于神的一个托付。在这个几方面，我们不要啊，我们都是一个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生活。我们平时的时候要在这个四个方面上一个都不要落下啊。那么说有一本书呢，我可以推荐给弟兄姊妹。我这有两本书哈，一本是中文的，一本是英文的，啊，这两本书呢， 都是同一个作者，一个是中文，一个啊是尼托生弟兄写的。今天巴勒斯也提到过这个尼弟兄啊。然后呢，它是很长的一个著作，但是呢，后来呢，对我们这些想寻找捷径又不肯花时间的人呢，江弟兄呢又把它摘出来，啊，摘出来一共分了52，就分了52章哈，一周一，我们是一年是52周嘛，他一个星期呢给亚姆读一章，这样呢他分了52章，这叫属灵的操练啊。这一章这里面呢有，6章啊，活祭、美好的见证、一同聚会。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荣耀神的生活，彼此相爱，啊，这个书呢其实是蛮不错的哈，哦，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啊，他其中这日常生活的一个纪要整理啊，帮助我们操练怎样过这个敬虔的生活，啊，那作者是尼弟兄。你看不太清楚哈，后面这个是摘录的，是这个江蜀道弟兄。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个，前两周还碰到一个弟兄，我们谈起这个江蜀道弟兄。江蜀道弟兄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7月26号、27号、28号，在西岸特会里面连讲3天。啊，他20几年来一直在讲神永远的旨意啊。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弟兄呢？因为你到去年他在讲3堂，对吧？你知道他是哪年生人吗？1915年生人。也就是说他去年站在讲台上讲3天的时候他已经是103岁。今天早上我听的话讲林三刚的时候，他说他每天早晨怎么样把自己浸泡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刚才说那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那个好处是大的不得了。你看这些弟兄真是蒙神的保守，他每天活在神的爱里面。他不单是活那么久，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活得现在最久的一个人，最长寿人在世界上是多少岁数？我记得前两天看是114岁，是114岁一个，而且在中国的不是在美国的一个人，114岁最长寿的啊，就现在活着的最长寿的人。但是我相信103岁站在神的讲台上释放信息，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神的祝福。他呢还有很多，如果你们愿意找的话呢，江蜀道弟兄，江是大江的江，守是遵守的守，道是神的道，这个道哈，他的英文名字叫 Stephen Kwong， 他在很多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蛮有大的帮助。他在良心的操练呢，直觉的操练，交通的操练，感情的成圣，心思的成圣，意志啊，身体的成圣，个人生活操练，家庭生活操练，教会生活操练，社会生活操练，各个方面他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介绍。这对我们今天讲这个就好，操练这个属灵的敬虔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给我们一些指引。哦，在最后，今天最后呢，我会有一段分享，讲实际上可以该怎么样去做，做一个操练啊。我们不能光是说，我们是具体的要有行动哈。我们现在对比这两个，为什么说操练敬虔？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从形式上看，操练身体、锻炼身体是外在的，是我们这个身体可以看得见啊啊！我这周又这个月又比上周啊减了2磅啊，我们觉得很大的进步啊。但是这是看得见的啊，这是外在的。而这个敬虔的操练呢，它是一个内在的。是我们里面的向着神的这个心的一个内看不见的，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操练啊，有效期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影响，锻炼身体是今生的影响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只是在今生，对不对？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啊，而这个操练敬虔的生活是有今生和来生啊，我们讲过他这个。在这个把握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对不对？他这个目的呢，锻炼身体的目的是什么？是你要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呢，这个体态健美啊。很多人说哦，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呢，操练这个属灵敬虔生活呢，或是灵里健康，而且能够把握得住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他这个果效呢，健康身体呢，这是很直观的哈，我们知道这是好的。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锻炼身体就不好，就不要去做。我是说这个好，的确是好，而且我觉得弟兄姊妹真的都要去 去锻炼身体啊，因为什么？因为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我们这样的破坏不堪，人说基督徒的身体都不好，那我觉得你是荣耀神吗？那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也仍然要锻炼身体，但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什么呢？是还有比这更好的，还有比这更好的，那就是啊，敬虔生活的操练啊。我们知道这里面列到的这个说果效操练身体果效，我列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读，不用读了啊，因为弟兄姊妹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啊，是圣灵的九个果子。最后这一段呢，讲的是年轻人哈，对这个啊，对年轻人提摩太的一个嘱托，保罗对他的一个嘱托啊。四章十二节里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年轻人有特点哈，年轻人大多数年轻人，包括我们的 youth 啊，年轻人做 leader 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上一章还讲，不要叫那初入教的做监督的位置，也是有原因的。年轻人怎么样？有什么特点？我们常言就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们没有办法托付给他们，因为什么呢？确实，因为他们年轻，有的年轻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什么？他们首先没有人生的阅历。你比如说，要在我们教会来牧会的话，一个年轻人。他很难去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是什么，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他可能没有经历，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他不明白啊。所以这个人生没有这个人充这个很多的这个人生阅历和经验啊，这个让他们就是在有些事情上没有办法理解啊，容易冲动，年轻人容易冲动。我们常说哦，年轻人呢，潜意识就是说你太嫩了，有些事情处理的不够成熟啊，容易冲动犯错，辈分小，没有地位啊，他们说话和话语权，我都写错了哈，就是没有地位和话语权，他那几个字可能哇啦啦打上去。但是呢，保罗要求提摩太要去做这个教会信徒的榜样，一个年轻人做榜样，那要再怎么样去做呢？要通过属灵的操练，这就是这一段话哈。你一定要通过属灵敬虔生活的操练，成为信徒的榜样啊。在这几个方面上啊，也就是说这几个做信徒的榜样哈，它目的不是说你为了这些信徒的榜样在言语、行为、信心上哈啊能够成为别人榜样而做，不是说你为了做这个榜样，而是这些榜样的事情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体现出来的，是你敬虔生活操练的一个结果。你的重心要在敬虔生活的操练上面，而不是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追求我言语上说话多么的圆滑，我表现多么有爱心，而我的行为表面看起来如何如何啊？不是的啊。他说，当你有一个敬虔属灵的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上面给众多的信徒成为榜样啊。这是一个结果，不是目标。记住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结果，列在后面做信徒，这些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目标。而且呢，在敬虔方面，第一个是他们提到是什么？言语。今天巴勒斯也提到了哈，这个言语极为重要。他说，如果你这话说出来，真的有可能是什么？成为什么？口中没有诚实，甚至是喉咙成为什么？如同坟墓一样。其实呢，在话语的约束上面，对于一个教会的属灵领袖来讲极为重要啊。在这一章里特别提到说，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话不能随便说哈，不能回家跟自己的爸妈说你老妇荒谬的话语啊，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意思啊。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啊，老妇荒谬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话要出来要造就人，不能叫喋喋不休没完没了讲呢对人没有造就的话啊，没有益处的话啊，尤其那些恶毒咒骂的话呢啊不要出口，谎话呢不要去做，下流的话更不要讲啊。 在行为上面要有一个正直的生活。有人说基督徒你只要有信心，只看信心，因为我们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行为呢就不看，那就回去看看，好好看看雅各书啊，回去好好看看雅各书，因为雅各书就是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啊。雅各书二章十八节里讲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信心和行为是孪生兄弟，有信心就有什么样行为，有什么样行为才能看出你的信心来啊。所以呢在在这个行为上面要有一个一致的生活，和你的信仰有一个一致的生活一样的啊。爱心上面也是一定要不能只关心自己啊，一定要在教会里用爱心来服侍，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都是在教会里服侍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有爱心在里面啊。如果你没有爱，就成了想的吧，对不对？你就是不造就人。信心讲的就是信仰上的事情啊，要有一个坚扎实的信仰。你是教会的领袖，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清洁呢，在这里讲，我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这里面是要远离罪的意思啊。我觉得是要远离罪，要生活上要严谨，尤其是我们上堂讲的，你要站在那分别为圣的地位的时候，你的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罪。一定要远离名利色这三个方面啊，要清洁。你只有清洁，你才能够和神有一个关系，因为罪是拦阻你和神有这样关系的啊。你只有清洁，你才能够有好的见证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年轻人要成为教会的领袖啊和榜样呢，我们知道要这是一个结果，是主连啊敬虔生活操练的一个结果。最后面呢是那几节里讲的都是关于对于这个提摩太的一个托付，年轻人要成为领袖，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啊。你怎么样呢？他说这里说二章十三节讲，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啊。这里面讲忠于神的托付的时候，你既然是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那么你要忠于你的托付。所以我们也刚才讲，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在神话语上的服侍。这是第一重要的，我们主日的讲台是我们教会服侍的第一重要的服侍。主日的讲台是最极为重要的，因为什么？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这里面要做宣读圣经。我有一次去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会堂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那个圣经啊，好大一本，很厚，而且他们要做成一个长长的手柄，你们见过巴勒斯坦拿过前面是个指头的，他们不可以用手去碰这个东西，他要拿那个东西指着读啊。每次聚会的时候要在这个众人面前宣读圣经啊。然后呢，这宣读圣经啊，这是下一个是劝勉，劝勉什么呢？劝勉我们过一个敬虔的属灵的生活啊，教导我们遵从神的大使命传福音。讲述完备的救恩，讲述完备的救恩得救的道理啊。这里面特别讲的是要按所赐的恩赐来服侍，这个恩赐是神按照他的圣灵分配给个人众人啊。所以四章十四节里讲，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啊，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个恩赐，是借着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好，按手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也提到过很多次哈。按手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尤其是在使徒时代哈，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提到过很多次啊。使徒有这个权柄，按手在别人的头上就会有恩赐给那个人。好，现在呢，我们仍然有这个按手礼。但是呢，就不是在我们，只是在很特别的时候，比如说按立牧师、按立长老的时候，我会看到是手放在他的身上按手给他这是一个按手的一个礼，按手礼 在旧约里面哈，神也曾吩咐这个摩西去按手给这个约书亚啊，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记载过，而且呢，在新约里面也讲过很多次啊，包括主按手治病啊，啊，使徒按手治病啊，还有呢，主呢这个啊按手祷告哈、啊，有好多这个按手，这是一个啊按手的啊事情，就是有恩赐赐给那个人，就按照恩赐来服侍。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哈，这个是服侍的时候按照恩赐所赐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再回过头，刚才不要再混淆掉这个敬虔需不需要这个按手或者是这个恩赐呢？哈，敬虔不是的，敬虔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操练啊，敬虔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操练啊，它不需要别人赐给我们啊，因为在彼得后书里这样讲的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啊，就神已经把这个给我们了，啊，已经给我们，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恩赐去过这个敬虔的生活。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殷勤去做，要专心，要看让人看到你的长进，而且要有恒心。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江弟兄一直到这么大年纪，就像他们很多说服侍主的人是没有退休这个词的啊，而且这退休英文叫 retire 啊，他们就很解释，就把两个词分开叫 retire， 就是重新再上轮胎继续往前跑啊，叫 retire 啊，就不是说我们退出来啊，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多大年纪啊，我们都在教会中要忠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要在服事上专心，有长进，要有恒心啊，而且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学，要自己讲的人有益，叫听的人也有益，就我们站在这里讲的和在下面听的都是从神一同领受神的话，这些话呢是对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亮光，让我们呢真的是知道如何去在这个世上啊去前行。我上一堂课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上一堂课讲过说我要曾经要分享一个羡慕善功的，而且知道如何操练敬虔的一个见证了哈。我和伯良有一次在讨论主日学的时候。伯良一直在说，我们讲道讲的这些东西要接地气儿。接地气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讲的东西要我们真的是能够拿来，真的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真的是能够用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来。那我今天要讲的就不是下面再讲的，就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分享一个见证，而是另外一个人，是我读过他的这本书啊。这个书呢，就是这个啊，叫 Pat Gelsinger。啊，这个人呢，很多人可能有这本书。我有这本书，但是我这几天就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我估计我借给谁，可能没有还给我。说如果你们手里有这本书的话，还给我啊。好，这个人呢，是他在 Intel 服侍了30年。他是 Intel 的前首席技术官 CTO 和前执行副总裁，现在是这个 VMware 的 CEO。啊，前一段时间还沸沸扬扬又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啊，这都是一些八卦的事了哈。但是就是说，现在 Intel 的这个 CEO 退辞职以后呢，很多人就考虑要他去担当这个 Intel 这个 CEO 的事情，他自己呢却没有这方面意愿。当然前一段时间刚刚出来啊，但是呢，就是托这个人呢，他有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想讲这个见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我们要羡慕善功，我们要操练敬虔的生活，我们的时间已经摆上这么多了，还不够吗？我们是不是要额外再多花时间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说讲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需要我们再额外投入时间吗？我们如何平衡这个时间？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了？我们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什么？有没有赦罪的平安？有没有神同在的喜乐？我们自己问自己啊，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赦罪的平安 和与神同在的喜乐在里面。我们在教会里花了这么多时间，够不够？我们对自己、对家人、对家庭、对神，我们有足够的爱吗？我们的信仰给没给我们足够的爱的源泉？给没给我们足够里面灵里的支撑？够不够？我们的灵里健康吗？我们需不需要重新考虑？就像我们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需要锻炼身体，我们需不需要重新考虑？我们要过一个操练敬虔生活，要开始操练我们的灵里的生活。今天这个分享，这个人，这个是弟兄了哈，他给我们一个智慧在里面。其实很多来讲，他讲的是一个平衡的智慧，讲的是什么？如何分配时间？这个弟兄啊，其实是蛮有意思。前一段时间我叫他出来，但是呢，你知道报纸上怎么报道这个人吗？报纸上是这么讲的，就是 Gelsinger would also bring with him， 就是说去那个 Intel 做 CEO 哈，人家说要推荐他去，为什么去呢？他说 Gelsinger would also bring with him his spotless reputation to help repair any damage done by 前 CEO 哈，那个 personal choice。你也知道有一段这个 scandal， 就是这个前 CEO， 他说 spotless reputation， 说这个人有个 spotless， 就是去年的话啊，2018年，所以呢，我们在从时间的角度考虑谈问题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慎重哈。我们前一段时间还每个人都赞扬这个 Jeff 这个 Amazon 的这个 CEO 多么多么好，25年的这什么结果就出事情。但是这个人前我在找他的时候，我说我在拿他出来见证，说他最近怎么样，我发现了，他说 spotless reputation 啊。所以呢，我今天还是要决定跟大家分享哈。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有生活上的优先次序，信仰第一，家庭其次，工作第三，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或许我们自己愿意想怎么摆就怎么摆。他在生活的目标是教会的好同工，他是教会的长老。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做教会的长老，那时候他还不是长老，他说他羡慕去做长老。所以说我上堂课讲说，我说每个人要不要去想当长老呢？其实我只是这个人，他想要去做长老，他不是羡慕那个位置，他是想羡慕那个可以在那个位置上服侍神的一个机会。家庭中的好丈夫、好父亲，他有四个孩子啊，然后工作上的 role model， 我们继续看哈，这些东西其实不足为奇，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大家都会说，也都会想。好，我们继续往前看，可能你看不太清楚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还有三页纸哈，给我一点时间，好，有点像卡耐基的心灵鸡汤，但是呢，这是很实际的一个神的教导。这个道德标准啊，我矢志不移的立场，用以衡量我行为的道德标准，我将做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照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听从圣灵引导的方向，热心激励他人，照基督教的标准生活，做任何事都要尽力遵循基督的伦理和我自己的道德准则，开放、诚实、慷慨，说话做事谨慎，经常仔细地听从他人的劝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身体力行的求变，在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尽力帮助周围的人、软弱的人，不追求个人的荣耀，只是荣耀主，赞美周围的人，不要过于执着，但是做每件事情都要严肃认真，不断地感受主的保佑。这个呢，这是一个道德标准，用的话来讲，这是一个标准放在那里，还是书面的东西。他还有一些东西让我更加吃惊，就是他切实可行的目标。我再读完这一段哈，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读完。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的操练的具体怎么样去做。他说这目标要完成的事啊，他说使我的婚姻生活成为遵循经文教义的典范，白头偕老，帮助妻子成长，帮助他履行家庭的职责，定期和他约会，永远珍视他，在家庭方面啊，让我的四个孩子都对信仰基督做出个人承诺， 通过洗礼向众人展示他们的新生命，积极引导他们有更成熟的属灵生命。这是家庭方面，一二家庭哈，引导他人信仰耶基督，帮助他们或者帮助他人坚定信仰，人数要超过100人，这传福音啊，他对自己有个目标，传福音。为我的孩子、孙辈和曾孙写一本书，讲述我在生活中蒙主领导的见证。为我的雇主创造大量财富，啊，挺有意思哈。成为 Intel 的公司的总裁，在这个过程中坚守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你知道他的 mentor 是 Andy Grove， 就是这个最有名的这个 Legacy of Intel。那个时候他们经常有人挑战他信仰的时候，他会大声的在走廊里为他的信仰去争辩啊，去陈述啊，这是他在生活中公众的确有这样的见证啊。成为教会的长老，他写的书，这本书出了，他成为教会的长老，他的目标是这个样子。拿出越来越多的所得用于慈善活动、教会礼拜和其他基督教团体，为妻子、孩子和孙子们提供财务支持。孩子们小的时候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认真陪伴他们，平均来说每周要花10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常常说在事工上我没有时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他这么忙。作为一个位工作上的位置上来讲，或四个孩子来讲，你有四个孩子吗？你做公司的 CEO 吗？没有，我们时间应该比他多的还多，所以我们不再要拿时间来做借口。下一面也好，接着读完哈。他说参观访问50多个国家，开拓世界观，加深我对主所有孩子的热情，帮助其他基督徒在专业领域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不断学习上帝的教导，每天都要诵读经文，每年至少2次通读圣经，背诵经文每年至少背10节。我觉得抄对了吗？就10节啊。坚持阅读，每年至少阅读5本有重要意义的书。坚持学习，每年至少学习一门新课程、一项运动、开拓一个新领域或者学会一门新的技艺。继续教学，每年至少教一个班级，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每周至少进食1天，为灵命的健康和孩子得到庇护祷告。定期锻炼身体，每周至少3次。所以说操练身体还是要操练身体啊。然后21节，领导每周的查经活动。这些东西是不是切实可行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操练啊，包括在身体的营包括在里面了。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忠于神的托付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要自己有一个敬虔的操练的生活啊。我们要羡慕善工啊。我并不是说我每样事情都跟他这个 Pat 学习啊，跟这个 Patrick 学习，不可能和他一样。但是呢，我们不要拿时间做借口，像他一样平衡好3个时间：工作、家庭和教会的侍奉。而且呢，要学习，要可以给自己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量身定做，给自己一个量身定做的属灵操练的一个啊目标，像他一样。你看他这些东西都是每一个都可以去可不可以能够可以打对号的，可不可以实现的，都是 measurable。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生活，可以切实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啊，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希望这些能够对大家哈有一点帮助哈。我自己承认我自己做的不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很羞愧，但是靠着神的托付，我要讲出来，好和弟兄姊妹一同勉励啊。我们哪里做的不好，我们一同来勉励去做，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提醒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在各样的事情上，主啊，你都会给我们加添福气。主，我们真是感恩你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真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有生活的智慧，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主啊，愿你的话，特别今天提摩太前书4章的话，主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操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真是主啊，让我们所做所行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
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